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先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清晨，你召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赐下《使徒行传》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在书中我们看到当年福音广传的历史，也让我们从中学到，如何像使徒那样，可以在我们这里，也让福音能够得到广传。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下面读经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会来看《使徒行传》的12章到16章。在开始我们的读经班之前，我们还是先看一下我们读经者的信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在看我们今天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先，上次这个第11章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得仔细，所以呢，我们今天再稍微再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11章。那11章呢，是讲到在安提阿这个地方成立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呢，是安提阿是在一个完全是在一个外邦的地方。而且安提阿这个城呢，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受希腊文化影响比较大。我们知道这个，亚历山大建立了那个希腊帝国，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呢，他的这个国呢就分成了4个部分，其中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叙利亚王国。叙利亚王国呢，它的首府，就是安提阿，所以在保罗那个时代呢，安提阿应该是当时的罗马帝国里边的第3大城，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外邦城。所以希腊文化也是根深蒂固，所以呢，这个最开始的外邦人的教会就建立在安提阿这个地方。也成为了以后，福音广传的一个根据地。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1章的经文里边哈，十一章里边就讲到说安提阿这个教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那里讲到说是，因为斯提反的事遭到逼迫而四散的门徒就到外边去传福音。那么在安提阿呢，就有一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那这些人呢？他们很可能就他们就是住在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这些地方的犹太人。那他们到了安提阿以后呢？他们就向说希腊话的人传福音。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那因为主与他们同在，所以就有很多人信主。那安提阿的教会就建立起来，那建立起来以后呢，这就是我们看到说福音传向地极的第一站。那这个安提阿教会，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这是主与他们同在建立的，然后呢？他也让我们这个教会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可以有很多地方可以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安提阿教会呢建立是一个自发的行动，他这个并没有是说，使徒们差派哪些使徒去传福音，然后在安提阿建立，就是信主的人他们自动的传福音，自发的传福音，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北美有许多的华人教会，最开始都是一些基督徒，他们从查经班开始的。就自发的传福音，那么这个安提阿教会呢，也突破了一个文化的障碍， 就是就像十一章这里告诉我们说，一般的门徒呢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是呢安提阿教会里边就突破了这个文化的障碍，就是有许多人向外邦人，向说希利尼话的希利尼人讲福音。那我们也看到是神圣灵的大能是主与他们同在，建立起这个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呢也是一个种族混合的教会，既有犹太信徒也有外邦信徒，大家不分彼此。然后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当耶路撒冷教会知道在外邦教会成立以后，他们就差派使徒去兼顾他们。这次差派的使徒呢是巴拿巴。这里边我们也看到说，讲到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在那里带领了许多人信主。特别提到巴拿巴呢，也提到说巴拿巴去大树找扫罗，就是找到一个同工，然后一起来服侍主。这里边说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最后呢结论就是，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这就是十一章的主要的内容。那我们看一下十一章的结尾。十一章的结尾呢提到说，有先知预言说天下将有大饥荒，然后安提阿教会的门徒决定捐钱送给住在犹太的弟兄，然后他们就把捐项要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耶路撒冷，送到州长老那里。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然后接下来呢就到我们今天的第十二章。十二章里边主要讲了三件事情，一件呢讲到雅各殉道，一件讲到彼得被囚，一件讲到说希律暴毙。这三件事情。那我们从刚才我们看十一章讲到说耶路撒冷要讲到说安提阿的教会要他们捐了一笔钱要送到耶路撒冷去。那么第十二章呢就接着前面这个故事。那最后呢十二章的结尾呢就是他们捐献这件事情完了，保罗和巴拿巴又回到安提阿。那就是十二章的内容故事呢就发生在他们捐钱送到耶路撒冷和捐完了钱回到安提阿这个中间发生的。发生了这么三件事情。那我们来看一看圣经给我们讲了哪些内容。首先我们看到十二章第一节这里讲到说教会受到逼迫。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讲到说，不仅杀了雅各，而且也把彼得抓在了监里。但是呢因为是逾越节，所以呢他是准备逾越节之后把他提出来再办他。那我们知道耶稣是在逾越节耶稣是在逾越节之前钉死在十字架上，在逾越节复活。那所以我们看这是又一个逾越节了，那至少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耶稣受难以后至少一年的时间。那也是因为逾越节，所以他没有希律是准备在逾越节之后再杀彼得。那这里边就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就是在彼得下在监里的时候，看守很严密的情况下，有主第七节说主的一个使者来带着彼得从监狱出来，就是主把彼得从监狱里释放了出来。那么这个故事讲得很详细，彼得怎么出来的，彼得出来以后又怎么样去找了弟兄们，然后做了见证。这个 这个故事从十二章开始呢，就让我们看到说，他彼得从监狱里被主释放出来以后呢，我们看这二十四节有一个总结性的结论，他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那到这里呢，就是如果我们把使徒行传分成两部分的话，那到这一到十二章就是第一部分的完结，就是讲的是彼得使徒彼得，主要是记载使徒彼得他的故事，那么用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作为一个结束。那接下来呢是讲到就开始讲到扫罗了，也就是保罗，从十三章开始就开始讲保罗。那我们从这个十二章里我们看到几件事情呢，第一，我们常常会看到说，两个使徒都是耶稣，当初拣选的，其实是耶稣拣选的非常三个重要的使徒之一，对吧？我们在福音书里一提到的时候，就提到，彼得、雅各、约翰，彼得、雅各、约翰。但是这个三个核心使徒呢，在第十二章里边，雅各就殉道了，但是。彼得呢也下在监里，但是就被神给救出来了。那我们经常会就会有人想到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救了彼得没有救雅各。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同样都是基督徒，那有这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在另一个人身上就不一定，就每个人这个在主里面的结果都可能不一样。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不一样？我们的结论呢，就是说这是神的主权和神的智慧，神对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不同的安排。特别是当我们服侍主、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不要看他人，我们要看自己，然后我们正确对待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相信神是慈悲怜悯的，在神那里没有不公不义，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呢都在神的主权之下。那就像我们说，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其实这个也特别让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个故事，就是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里边，当耶稣告诉彼得说他会怎么死的结局的时候，彼得呢就问耶稣说，那约翰，他就指着约翰说，那这个人的结局会怎么样？然后主跟他说呢，我若要让这人等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呢，你跟从我吧。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会有不一样的，跟随主的人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但是呢我们的重点是要放在我们自己和主的关系上，不要放在别人的身上。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说雅各就为主殉道了，但是彼得就被天使从牢房里给救出来。这是十二章让我们所看到的事情。这里边也提到了希律，所以呢作为一个背景知识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律的故事。这后面也讲到说希律的暴毙啊，那这个希律圣经里提到了许多次希律，这个希律是哪一个希律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呢王牧师是给我们预备了一张表格，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律。那么在福音书里头记载了有两个，提到两个希律，虽然它都叫希律，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同的人。第一个呢就是大希律，那是第一代的希律。大希律就是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下令把所有的男婴都处死的那个，就是第一代的希律王，叫大希律。然后在福音书里也记载有一个希律王杀了司祭的约翰， 那个希律呢，是大希律的儿子，是叫希律安提帕，是他第二代。那接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希律，这个暴毙的这个希律呢，杀了雅各的这个希律是第一代大希律的孙子，叫希律亚基帕1世。那在《使徒行传》里头，到最后保罗。我们会看到保罗在希律王面前分辨的时候，那个希律呢是亚基帕一世的儿子，是亚基帕二世。所以福音书里讲了两代希律，使徒行传里讲了两代希律。这里头提到希律王，但是是四个不同的希律王。好，我们就接下来往下看那。第13章和第14章讲到了保罗第一次的宣教之旅。是福音事工的进展，直到地级的宣教事工。那么这第一次开始宣教呢，他主要是去了5个地方，叫居比路，也是塞浦路斯。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和特庇，那这是第一次宣教。那13章呢，是讲到在塞浦路斯和安提阿，然后14章呢，是讲到在以哥念、路斯德和特庇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13章的内容。那我们看这个福音的进展，也就是围绕着第一次的宣教事工。那我们看，首先是从第12章开始，教会受到逼迫。那以前呢，只是抓到监里打一顿，然后警告一下。但是从12章开始，由使徒开始殉道。当然，这个我们知道，第一个殉道者是斯蒂凡，斯蒂凡不是12使徒之一，但是斯蒂凡是执事，是第一个殉道者。那雅各呢，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然后彼得被囚。那随着这个逼迫，福音就开始广传。那13章告诉我们说，福音是怎么开始传的？首先是从圣灵的差派开始，然后讲到保罗在安提阿比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讲道，然后主的道传遍那个地方。接下来讲到他们在以哥念、路斯德和特比来传道。那第15章呢，实际讲的是耶路撒冷会议。然后也讲到说，保罗和巴拿巴有一个争辩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这个，先看一下这个地图吧，让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安提阿教会是在叙利亚这个地方的安提阿，在耶路撒冷的北面。那么保罗他们。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呢，是保罗和巴拿巴，还有一个叫做称呼约翰的马可，他们先到了这个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这个岛，然后从塞浦路斯岛开始往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大陆这个地方来传福音。那么在岛这个地方呢，这个约翰叫做马可的约翰就回去了，然后只有保罗和巴拿巴继续往下传。那他们首先是。在安提阿，这个安提阿和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不一样，所以这个叫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在安提阿到以哥念，再到路斯德特庇，然后又回到安提阿，最后他们坐船回到他们的差派他们出去的母会安提阿。这是第一次的宣教之旅。我们来看13章，主要讲了几件事情啊。首先是从教会受逼迫开始，这是在12章交代的我们的背景。那么在13章里呢，讲到他们传福音的开始呢，是由圣灵的差派。所以我们看到圣灵在这里边的做工。然后安提阿的教会呢，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传福音。那么在 居比路这个地方，保罗被圣灵差遣，又被圣灵充满，在那地方发生了保罗斥责一个行邪术的人，显出了神所赐的权柄。然后他们就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那圣经里面记载了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一篇讲道，待会我们会详细的看。然后结果呢，就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的地方，这是十三章的主要内容。我们来看一下经文。那我们其实非常感谢有《使徒行传》这样一本书哈。那路加呢，用非常详细的记录，把当时的事情给我们记录下来，内容非常的丰富。其实在《使徒行传》里头呢，我们也看到路加他采用了一种模式，就是他首先呢会说这件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告诉我们说是圣灵，是主开始了这个事工。接下来呢，他告诉我们说在什么地方，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人，然后告诉我们说这个使徒们所传的福音的这个信息是什么，方法是什么，最后告诉我们说传道的结果。那从现在开始我们往下看呢，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三章的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在第二节，当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那这是圣灵，圣灵开始这个事工。然后教会怎么做呢？教会就第三节，教会于是就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所以呢，首先是圣灵差遣，然后呢，使徒们顺服圣灵的差遣，这就开始了我们所看到的《使徒行传》里边的故事。那在安提阿教会呢，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教会，他特别介绍了教会里边的几位领袖。这里边呢提到说，安提阿的教会里边有几位先知和教师。我们从这个名字里边，可以稍微的看到一下安提阿这个教会。那首先呢是巴拿巴，然后呢是称呼尼杰的西面。尼杰呢就是 Negro， 这个意思呢就是黑人。然后古利奈人路球，古利奈在埃及，所以呢这个路球大概也是个古利奈是在非洲，就是路球大概也是非洲人，应该也可能也是个黑人。所以呢还有一个人呢叫马念，这个马念呢是同分封之王希律，是和王一起养，就是一起长大的，就是王的玩伴，所以这个马念有可能是个贵族。接下来呢是扫罗，扫罗我们很熟悉了，扫罗是犹太人中的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是法利赛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安提阿这个教会的组成里边，有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经历，但是这些人组成了教会，组成了一个合一的教会，然后被圣灵所差派，在圣灵的引导下做主的工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是安提阿教会这个名字所让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也看到说宣教事工的开始是从圣灵的圣灵的差派开始，然后教会顺服圣灵，所以事工就展开了。那这个方法呢，这里边有讲到一个故事，在居比路这个地方，就塞浦路斯这个地方，当保罗在那里传道的时候，那里有一个行法术的人，他因为抵挡保罗，所以保罗第九节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然后就斥责他，斥责他以后，他的眼睛立刻就昏蒙黑暗。 就让我们看到说，就是保罗行了一件神迹。那么行了这件神迹的结果，第十二节就是说，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这个方伯应该就是这个岛上的最大的行政长官。那他看了这个神迹，他就稀奇主的道，他就信了。这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原则，就是神迹奇事是证明所传的道。因为他看见了保罗所做的事，这件神迹奇事，然后他就信服了保罗所传的主的道。然后我们也看见说，保罗被圣灵充满，其实这也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前几课已经讲到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哈，那保罗得救的时候已经被圣灵充满，现在呢又被圣灵充满，然后行神迹。所以我们看到说，圣灵充满也是可以不断发生的事情，重点呢是他会让赐给使徒们能力，让使徒们可以行出神迹奇事来证明所传的道。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也是在，不仅是在圣灵的带领下，也是在圣灵的能力下。那这是十三章的第一部分内容。第二部分内容呢，就是保罗所讲的一篇道。那这篇道呢，让我们看到说几个内容哈。第一个内容，这里边讲到传道的对象。那保罗这篇道呢，是十六节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所以这篇道呢是讲给以色列人，讲给犹太人听的，就是他们熟悉旧约圣经的人听的。那所以他讲到的内容呢，就是完全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主要的就是一句话，耶稣就是基督。那这篇道和彼得在五旬节讲的那篇道几乎是相同的信息。首先呢，就是借着旧约的圣经来讲说，耶稣是旧约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位救主，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个救主，是大卫的后裔。第二呢，他讲到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也是旧约圣经里边先知的预言。那这个预言，这个是从理论上讲，先知们预言了这个救主是会死，然后从死里复活。但是呢，他讲到也提到说，如今的使徒们在民间是他的见证，就是使徒们，现在是活着的见证，来见证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那最后呢，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呢，是38节说，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称义了。所以结论就是，凡是信靠耶稣的人就可以赦罪称义。所以这是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传的一篇福音的讲道。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耶稣是基督。那我们来看他讲道之后的结果。43节说，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这跟从的意思就是信从了他们所讲的道。然后这个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听，要听神的道。那这样就是传道的结果。就是很多人都听从了这个道，然后福音得到广传。那么这个结果呢，同样就是引起了这个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外邦人对不是那个犹太人，因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的嫉妒，然后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保罗，然后 他们还挑唆这个一些人逼迫保罗和巴拿巴，那最后的结果呢是把他们赶出境外，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传了一篇道，然后有很多人信主，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呢也造成了一些犹太人对他们的反对，使他们受到逼迫，那他们被赶出了比西底的安提阿。那这是第13章的内容。这里我们看到一点哈，52节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个门徒是谁呢？这个门徒是指着安提阿那些信主的人，他们现在是门徒，而不是指保罗和巴拿巴。当这里边提到保罗和巴拿巴的时候呢，都是用二人来说。所以这个门徒，我们看到说这些门徒满心喜乐，是因为他们可以罪得赦免得救，但是呢提到说他们又被圣灵充满。所以怎么知道他们被圣灵充满呢？就是他们一定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被人看到，可以见证他们被圣灵充满。这又提到门徒被圣灵充满的事情。啊，这是13章。那接下来我们来看14章的内容。14章呢就是他们传福音的地点变到了以哥念、路斯德和特比。那我们来看这三个地方。那同样是继续这个固定的模式哈，就是如何开始，然后不同的地点和对象，传道的信息和方法和传道的结果。在这里边在路斯德传福音的啊，我们先看从以哥念开始。那以哥念的方法呢，他们呢是后面我们也会看到他们一直用的这种方法啊，是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先向犹太人和境前的希利尼人来传道。那在他们在以哥念传道的时候呢，这个外邦人犹太人耸动外邦人，所以他们在那里传道的结果呢，是主借着他们的手行神迹奇事，证明了道，所以城里的众人呢就有信主的，然后有的服从犹太人呢就来逼迫使徒。所以呢结果是使徒他们在以哥念呢是被石头打，然后他们就逃到了路斯德和特比两个城。所以他们在以哥念所遭的结果呢是他们逃出了这个城。信的人很多，但是呢也有反对和逼迫。那么在路斯德里边呢，保罗就又行了一个神迹，医治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那么这个神迹行的结果呢，就当地的人甚至宙斯庙的祭司都他们一起来把保罗和巴拿巴当作神一样来看待。那这里边呢就记载了保罗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讲道，就15节16节。我们看到保罗这个讲道呢其实也是很有意思啊，行了一个神迹，然后呢被人当作神。那在这种情况下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首先呢第一，保罗说我们也是人，和你们一样。然后呢第二呢，保罗说我们来呢是传福音，传福音要让你们离弃这些虚妄的假神，然后归向真神，归向永生神。那保罗特别给神叫做创造天地海，就是创造的主。接着呢保罗就介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说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说神从前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但是呢神也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所以神是有普遍的恩赐给我们。那但是呢这里边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讲。那保罗讲的这番话呢，也就是紧紧的拦住了众人不献祭于他们，因为他没有继续讲，所以就没有提到说这些人有没有来信从保罗所讲的道。那 但是这个事情以后呢，犹太人又来搅扰，挑唆众人，然后这次呢，他们是用石头打保罗，甚至把保罗，应该是把保罗打得昏过去了，所以他们以为他是死了，把他拖到城外。但是呢，保罗醒过来以后，又走进城去，然后接着呢，到特庇去传福音。这然后他们又回到原来所去传福音的那个各个城来兼顾门徒，最后他们回到安提阿，向教会来报告他们传福音的这个经过，做就是做宣教的报告。那我们用一个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来看这个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和以格念和路斯德这三个地方传福音的一个结果。他们都有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然后呢也都有人信主，最后呢也都遭遇到逼迫和反对。他们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呢是被赶出去的，在以格念呢是他们逃出去的，但是在路斯德呢是被人拖出去的，打了半死。但是他们也都再回到原来所传福音的城去兼顾门徒们和弟兄。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彼得和使徒们传道的方法，他们首先是传福音传道，然后行神迹奇事证明所传的道，就有人信主，信主以后呢，他们就建立教会，然后他们就选立长老来管理那个教会，他们就继续往下一站去走。接下来十五章呢就讲到了耶路撒冷会议。耶路撒冷的会议的起因呢是因为有几个人，这几个人应该也是信主的门徒，他们来到安提阿，就声称若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所以就引起了争论。引起争论以后呢，这个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就差派保罗、巴拿巴和教会中的几个人为这个争辩的事情，就是一个外邦的信徒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能不能得救这件事情，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那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就开了耶路撒冷的使徒们长老就开会讨论这件事情，这就是十五章的内容。这个会议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在得救的真理上所遇到的第一个争论。那我们前面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就是当彼得在带领了哥尼流信主以后，曾经也引起过一个争论。那个争论呢是说福音可不能不能传给，就是外邦人能不能信福音得救。那在十一章里头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哈，就是十一章十八节，就是彼得讲了这个他们一起彼得传福音以后，然后圣灵浇灌下来以后所表现，就是和五旬节的是一样的。当彼得这样见证以后呢，那个十一章十八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但是现在呢，这个出现的问题呢，就不是说外邦人可不可能得救的问题，而是说外邦人如何能够得救。所以就提到说，外邦人的得救要不要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那是十五章的这个会议呢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哈，所以在书信里边多次提到这件事情，比如像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里都讲到，是怎么样得救，是靠着信主耶稣基督才得救的，和守不守律法、受不受割礼是没有关系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十五章的经文。首先，这个起因就是第一节，就是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爱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就与他们争辩，然后他们就去耶路撒冷，要见使徒和长老，要得出一个结论来。那么，我们看到说，在第五节这里，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主张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然后才能得救的，是法利赛，原来是法利赛教门的犹太人，他们信了主，也是信徒。但是他们主张呢，得救必须也要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也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十五章告诉我们说，使徒和长老他们就聚会商议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个解决的办法，这是问题的起因。那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解决的办法，首先我们看到是彼得的见证。彼得首先起来做见证，说外邦人是可以信主的。然后呢，就是外邦人，信主是和我们一样的，就是因着信。他就讲到说，他在哥尼流家跟那个见证，他只要说因着信，神的救恩照样可以临到他们。那彼得讲完了以后呢，就是保罗和巴拿巴来讲述说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的这些事情。那最后呢，就雅各。这个雅各呢，因为前面已经讲到了哈，使徒雅各已经被杀了。那这个雅各呢，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也是后来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他现在呢，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所以雅各呢，就起来做了一个总结。总结就是说，把大家所说的和他还引用了先知旧约圣经里的话，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所以他提出来的意见呢，就是说不要为难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就是外邦人可以因信耶稣基督得救，不用受隔离。那这就是十五章的结论，就是这个结论是做出来了哈。后来他们为了兼顾各地对这个结论的这个信息呢，还专门差派了特使从耶路撒冷教会出去，他们还特别写了一封信，我们一会儿看下面经文哈。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并没有结束哈，在加拉太书里边，保罗就写到这件事情，讲到说巴拉太，在加拉太书里，保罗说，他十四年，他信主十四年以后，到耶路撒冷见了众长老，讲到这些事情，就讲到耶路撒冷教会。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又发生了，他记载了彼得在加拉太教会被保罗所指责的那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又和耶路撒冷来的一些信徒有关。那这些信徒呢，就主张说摩西的律法。所以当时彼得也在他们没来的时候，彼得和外邦人信徒在一起，同吃同喝同住。当他们来了以后呢，彼得就不再和外邦人在一起，所以保罗就指责彼得装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耶路撒冷会议以后，这个事情还是会有的，所以保罗才会写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专门来阐述这个得救的道理。我们看这个下面这个结论以后啊，会议有了结果以后，他们就写了一封信，宣布这个会议的结果，并且差派了两个信差，就是犹大和希拉。这个犹大和希拉，是先知哈。然后， 让他们去亲口去述说这件事情，来宣读这个结论的这封信。特别提到呢，在28节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所以说这件事情呢，也不光是这个会议讨论的结果，他们也是在共同的在圣灵的感动下得出了这个结论。犹大和希拉就到了安提阿，然后宣读这些信，然后大家都很高兴。他们也说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因为他们是先知嘛，所以他们也有先知讲道的能力。最后这个希拉呢，他就留在了安提阿，然后当保罗再次宣教的时候，希拉就和保罗一起去开始第二次的宣教之旅。那么接下来呢，就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36节到41节讲到了保罗和巴拿巴的一个争执。那这个争执的原因呢，是要拣选他，就是他们回到了安提阿以后，他们又想再出去去兼顾原来所传道的那个各个地方的那些教会的那些，去看望一下，然后兼顾他们。那在他们决定谁去要带谁去的时候，他们发生了一个争执。37节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就是第一次跟他们去了一半就回来了那个马可。但是呢，保罗不同意，保罗以为不可以带马可去。保罗呢，原因呢，就是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没有跟他们一起往前走，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起了争论。争论的结果呢，是谁也没有说服谁，然后彼此分开。那巴拿巴带着马可上往塞浦路斯，往居比路去传福音。那保罗呢，就带了希拉。保罗就走遍了他原来，保罗，巴拿巴就上了那个岛，保罗呢就去了路上的那些教会。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一直在教会里边呢，在基督徒中间呢，经常会大家会讨论说，这个保罗和巴拿巴这个争论，对我们，我们怎么看？所以呢，我们就多看一点他们之间的事情。这个我们先看这个马可和巴拿巴啊，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这个是在哥罗西书里边提到这件事情。然后马可和保罗的关系呢，从现在从这个从争发生争执的这个时候看呢，那个保罗呢就是认为马可不可以同工，不可以带着他。但是呢，在后面多年以后，保罗和马可呢也有非常美好的关系。那在保罗坐监的时候呢，马可去服侍保罗。保罗也认为马可在他传道的事情上与他有益。那第一段经文呢，就是记载在哥罗西书4章10节。保罗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然后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说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所以呢，保罗曾经吩咐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要接待马可。所以这个保罗在坐监的时候，这个马可呢也在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坐监的时候，马可也在那里。所以当给哥罗西教会写信的时候，那马可在旁边也问他们的安。那这里其实也不只提到马可，也提到巴拿巴。那保罗是说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那我们知道说谁是谁的这种人际关系的时候，那其实前面的人是更重要的，对吧？就像我们说，我们比如说提到谁谁谁的太太，或者说这是我们常用的一种说法，那我首先是我们认可前面那个人，然后才提到他的太太是谁。或者是如果我们要假如反过来说， 谁谁谁是谁谁谁的丈夫，那说明那个妻子的地位要比那个太太的地位，妻子的地位要比先生的地位还高，所以那个先生就像说女王的丈夫是谁谁谁。那所以这里边当提到马可的时候，保罗也提到说巴拿巴的表弟，说明什么呢？说明巴拿巴在各弟兄姐妹中间仍然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使徒，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他们虽然是这次是有争执，然后又分开去传福音，但是结果应该是保罗和马可的关系也很好。其实我们也间接的看到保罗和巴拿巴的关系其实也仍然是很好的关系。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他们为什么争执呢？他们是多年的同工，然后一起出生入死的传道。你看他们在第一次传道之旅的时候被人打，甚至被打死，打的被人拖出去，对吧？然后如今因为马可起了争执，甚至分开。所以我们要来，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因为对这个对我们现在的教会来服侍的事工，我们也会因为各种事情来引起一些争执。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种争执，然后怎么解决这个争执？这个使徒行传呢，都可以让我们学到一些方法。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呢是争执的焦点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争执。保罗和巴拿巴的争执呢是因为拣选同工，说这个同工谁适合于参与这项事工，所以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主张，不是为了自己的颜面，也不是说我这个人和我关系好和关系不好，说巴拿巴和马可是亲戚，所以就一定要带马可去，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保罗拒绝马可呢，也不是因为他不喜欢马可，而是他认为马可不适合参与这项事工，就第二次去不适合带他，所以他们就分开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分开情况他们是怎么分开的，就是同样不做在一件事情上事工上分开了，各做各的事工。那么这个分开的时候呢，也会有善意的分开，有恶意的分开。善意的分开呢，仍然是彼此互相祝福，互相带导，然后各自努力呢去传福音。那么恶意的分开呢，就会心中气愤，有意破坏，然后彼此分手。那保罗和巴拿巴，刚才我们看这个，我们引用这个哥罗西书这个经文，我们知道他们分开呢也是善意的，结果呢也是善意的，他们并没有并不是那种恶意的分开。然后我们看到另一件事情呢，就是前面十五章的时候讲到这个谁可以得救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说圣灵在里面做工，在里面插手。但是在保罗和巴拿巴这件争执的事情上，我们没有看到说圣灵在里面如何的做工。那么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前面是一件关乎外邦人怎么得救的这件大事，那后面呢只是事工上的组队。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说一件事情我们如何看待，如果涉及到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一定要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但是一些次要的事情，比如谁和谁同工，谁和谁一起去传福音，用什么方法，那神是给人选择的空间，所以神并不干预到个人就是具体的这些细节上的选择。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争执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对于我们如何处理教会中间的一些争执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多讲了一些。接下来我们来看十六章。从十六章到第十八章呢，是在讲福音的进展。这个就是直到地极的宣教事工的第二部分，就是保罗第二次的宣教之旅。那这次的特点呢是福音传入了欧洲。 这是第十六章告诉我们的。那在这个传入欧洲的这个经过，其实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原来那个模式啊，就是怎么开始的，然后在什么地点向什么人传，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最后传福音的结果是什么。十六章呢是讲到了福音传入欧洲，那这个讲的是福音传到腓立比，在腓立比教会建立的这样一个经过。十七章呢是讲到帖撒罗尼迦、比利亚和雅典。十八章呢是讲到在格林多传福音。所以这个欧洲五城，就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雅典和格林多。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有十六、十七、十八章讲保罗的第二次宣教。首先呢，保罗是从安提阿在这个地方嘛，他先到了第一次宣教的地方来安慰、兼顾各教会的信徒，然后在特罗亚这个地方，见到了异象，然后圣灵在异象中指示保罗，一个马其顿人，让他们到马其顿去传福音。所以马其顿是哪里呢？马其顿是马其顿省，就是1、2、3这三座城，下面呢是雅盖亚省，就是4、5，就是雅典和格林多这两城，前面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比利亚这三座城。所以保罗呢和希拉就顺服圣灵的带领，他们就到了欧洲，开始了在欧洲的宣教之旅，然后最后回到以弗所。那这个十六章、十七章、十八章就讲了这五座城的传福音的经过。简单的说呢，在腓立比呢，他们传福音，然后他们呢，结果他们是受到官府的捉拿、刑罚，甚至关到监牢里头。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呢，他们被人闯入住处，惊动官府，然后他们连夜逃走。在比利亚这个地方呢，他们被人追赶，然后也是紧急的坐船逃走，甚至于呢，只有保罗一个人被紧急的用船给送到了雅典，希拉他们呢还留在了当地。那在雅典呢，是保罗自己一个人到了雅典，所以保罗在雅典传福音，但是被人讥诮和轻视。然后保罗又到了格林多。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表。这五前面是讲到这五座城，然后他们在保罗在这五座城里所遭到的待遇，被逼迫的待遇，然后他是怎么离开的，最后传福音的结果，有没有人信主，都是有人信主。这是保罗传福音的内容，在腓立比他所传的就是当信主耶稣，在帖撒罗尼迦呢也是传耶稣是基督，在比利亚也是传神的道，在雅典他是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那我们到第十七章的时候，下周我们的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看，那在雅典所传的道和腓立比这些地方，就是向外邦人所传的时候和向犹太人所传的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经文十六章，我们的时间也到了，那经文我们就不看了，因为这个也挺长的一章，我们下次再详细的讲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到这里，我们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赐下使徒行传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使徒们广传福音的这个记载，让我们学习，福音是怎么样广传的，让我们看到说，事工的开始都是圣灵在带领，因着使徒们顺服圣灵的带领，他们就不顾自己的性命去广传福音，靠着圣灵所赐的能力，他们行神迹奇事来见证所传的道，就有许多人信主。当然我们也看到，传福音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遇到了许多的逼迫，甚至被赶、被追、被打，但是福音还是传开了。感谢主有这样的话语交给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知道应该怎么样去传，让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的能力是从圣灵来的，我们传福音也要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又靠着我们顺服圣灵来为主做见证。愿我们能够有使徒们一样的心智，为福音的广传而贡献自己的心力，让使徒行传也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样能够使主的福音广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